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了。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这个反宗教改革中的巴洛克艺术大师。哇，这个名字太长了 ，Louis versus，对对对。那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其实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宗教改革开始的一个时期。那你知道宗教改革是我们基督教的讲法，对吧？我们是叫宗教改革。那天主教的讲法就是他们那个时期就是反宗教改革时期。OK，好。
长老在讲什么呢？
哦，就是那个马丁路德那个宗教改革，对，就是那个时代，对。所以从天主教的角度讲呢，对他们来讲，那个时期是反宗教改革。OK，所以最初是我们记得是1517年嘛，对吧？这个马丁路德把这个95条贴在教会的大门上，然后就整个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就风起云涌就开始了。然后就是新教，这个加尔文派、路德派，然后茨运理他们这些宗教改革的领袖就开始来做这个事情。那同时，在天主教会其实是有一股反对的势力的，就是说，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根深叶茂的一个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教会组织在那边，你有新的出来的话，它肯定有很大的反弹。所以，为了回应这个宗教改革的这种的冲击，那天主教也开始实行自己的革新运动，那个就是所谓的反宗教改革。OK。所以第一个的话，一个时间点就是耶稣会，Jesuit 的话是，它的成立是等于是一个，也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修会，就是一些修道士。那加入到耶稣会的这些人，那他们大概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对抗新教，就是对抗基督教，就是说，你如果有机会去罗马的话，那边有耶稣会的总会，然后那里面的雕塑有的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是把这个异端踩在脚下，然后就是等于把新教的人踩在脚下，你知道这种。那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对抗新教，那第二个他是提供这个很好的教育，所以，耶稣会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我们这里有一个耶稣会啊，
BC 是这样子的。
BC 是这样对。那第三个是对抗新教、推动教育，第三个是推动宣教，所以耶稣会派很多的宣教士出去，所以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反，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肯定不太高兴，是说这是对抗这个基督教的。可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哎，神也使用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他其实是在推动宣教方面是做很大的贡献，他在教育方面也做很多的这些新式的大学其实就是耶稣会推动的，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讲法，他就说给我一个孩子，让我把他教育到7岁，然后他将终身成为天主教徒。OK，所以这个是他当时办教学的一个理念，就是从孩子抓起。OK，那推动宣教的话，那很有名的就是利玛窦，就是中国宣教第一人，就是天主教的利玛窦，其实就是耶稣会。1583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后面40年。1583年的时候，在中国开始整个现代的这个基督教传教的工作。所以，基督教来到这个，就是我都叫基督教了，就不分天主教跟新教。基督教来到中国，其实最早是从唐朝开始的。唐朝李世民那个时代有所谓的景教，那景教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那个时候，景教就传到中国。所以最早基督教进入中国是从唐朝。
问题啊，就刚才你提到那个利玛窦，就是我看过一些资料，就是我不知道从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有据可考，利玛窦就是并就是有到中国的这些宗教体系，
当然有，对。
他们从就是从就是真正从历史从考古的角度，他们有人去验证这个事情，说其实利玛窦并没有到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臆想，你是想象出来的，就是不透过不可靠。
真是还在中国，
还在中国呢。
对的。
那这个 VC 就是真正的 VC，就是要不你去相关组建这么一个组织，所有的中国传统，就是每都是他自己。
那个是讲马可波罗， 那个是讲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有可能没去过，
有可能没去过。对，说他是有很多故事，有可能是编造的，但这个不知道。但是利玛窦是没有疑问，对不对？对
对，因为他跟人家一起合作翻译书什么的，这个
对
对，因为他编的话，那中国的人不会以为他这个谎，对吧？
对，
很多事迹。
对，那还有一个。其实更早，其实，在利玛窦更早是叫沙武略，沙武略是1541年就到印度开始传教，所以耶稣会其实推动整个天主教的一个传教的这个事工，就是，其实是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反制，第二个反制就是到了1542年，这个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就成立了。那以前也有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大概是12几几年，就是13世纪就开始有了。那主要是对付，基督教的异端啊这些的东西。那到了1542年的时候，就在罗马，等于是天主教的总部嘛，就是他在罗马就成立了这个宗教裁判所。那后来有很多的这种，异端审判啊这些的迫害，那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OK。所以这个是1542年，然后到了1545年，就有所谓的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那这个会议陆陆续续开了差不多要十八年，从1545年一直开到1563年，那差不多就是有几十位的这种的主教啊、神职人员，陆陆续续的在那边就是讨论怎么来。这个天主教自我的一种的革新，然后怎么来对抗这个基督教这个新教的崛起？所以这个天特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这个赎罪券给废除了。你记不记得当年马丁路德改革就是因为发赎罪券，说你买了这个钱，你的灵魂就在这个炼狱里面就可以升上天堂，对吧？所以就把赎罪券这个事情的确是不符合圣经，所以就把那个东西给废除。然后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新教开始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几个唯独嘛？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对吧？然后他就提出反制的一些的讲法。你们不是讲唯独圣经吗？他就说不行，我们要把这个天主教的教会传统跟圣经是列成同等地位。所以他通过的这个决议就是说，所有的教会的这个传统。跟圣经是具有同等地位的，你不能是说你唯独圣经，这个是要对抗这个新教的。那你不是说唯独基督吗？那也不行，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这个教皇的这个崇高地位，你不能说你只相信耶稣，这个教皇你也要听。OK，那第三个，你们不是讲唯独信心吗？他们就说这个因信称义，就是说我只要有信心，我就可以称义，对吧？他说你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是异端，然后所有持这个讲法的人。是要被赶出教会的，他们叫绝罚令，就是说，只要你只相信因信称义，你就把你赶出教会。那他的讲法其实是，我觉得是对新教的有一些的误解。我们并不是说因信称义，就是说，我就胡来了，我反正相信了，我就可以胡作非为，肯定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下星期是我讲到，就是正好是雅各书里面讲到行为跟信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能够表达出来的话，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是天主教对新教的误解。OK，好，那还有呢，就是加尔文派讲，我们不是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常常会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常常有这个争论嘛。那这个是天特会议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如果是持这种看法的，也是要被赶出教会的，也是持绝罚令的。OK。那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新教的一些的反制，所以这个是一个天特会议。但是呢，天特会议也的确是在天主教自己内部系统开始有一些的革新，以至于说赎罪券这些的事情就被废止了。OK，然后到了这个1618年到1648年，这个就其实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30年的宗教战争。OK，就是新教跟这个天主教之间的一些的冲突。那最早是在捷克，就是那个时候叫波西米亚。那波西米亚的一些新教的这些贵族，那当时的统治者是天主教的统治者，所以波西米亚的这些新教贵族就起来反抗这些的天主教的统治者。 那天主教当然就派兵来镇压，所以前面几次的这个冲突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得胜。那后来的话，就法国跟这个瑞典跟丹麦，然后这些的国家都合在一起来对抗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系统，就是罗马的系统跟这个西班牙的系统，是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是合在一起，是天主教的。然后法国其实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可是呢，他就不愿意是说教皇的权柄高过王权，所以其实是有王权跟这个教权之争在里面。所以，那法国明明是个天主教国家，结果就伙同这个新教的国家一起跟天主教来对抗。那最后那一次是最后是这个新教的这一派，就是取胜了。取胜之后，就是大家最终有一个和解。OK，所以引起的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是30年的战争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跟人员的流离失所，那经济也是遭到非常大的破坏。那个战争有很多的时候是在德国地区打的，所以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等于是要落后了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战争结束之后，就重新划定了这个整个欧洲的这个国界。所以以前是都是大一统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然后没有各个小的国家的。那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有了国家主权的这种的想法，那弱化了当时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种的中央权力。OK。所以，西欧各个小国就开始出来了，像荷兰呐、比利时啊、这瑞典呐、丹麦啊，一个一个就 pop up 出来，你知道，像瑞士啊这些。然后呢，就是他的那个合约就最后确认了宗教宽容的原则，就是说天主教跟新教大家都可以成立，你不要保障了这个新教跟天主教徒的这个信仰自由，你知道。所以就是标志着整个欧洲的一个宗教战争的结束。那同时呢，这些的冲突啊，这些的东西也就反映在文学艺术，整个的东西，整个的这个艺术的发展当中，也是影响了欧洲的这个文化发展。所以，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些这个巴洛克的这些的艺术。OK，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成立了这个确立了国家主权跟平等的原则，那对后来的这个国际关系就产生很长远的影响。那其实是整个现代欧洲形成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30年战争之后，那整个的欧洲开始，现代欧洲就开始慢慢成型。OK，好，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就是巴洛克艺术。OK，那巴洛克艺术的话，我们其实最早我们其实前几次我们有谈到过一个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巴洛克艺术的我们说等于是开创者，就是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其实是最早是巴洛克艺术的开创者。那他的特点就是，巴洛克艺术就是非常强烈的感情表达。你看卡拉瓦乔的画的这些东西，一个是明暗对比，强烈的这种的光影的效果，然后有很多的丰富的细节，还有装饰性。OK，所以这些特点让这个巴洛克艺术就是能够让你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和情感的影响。那个正是天主教所需要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通过这些的艺术来激发你对宗教的感受。所以，当那个时候，其实是这个巴洛克艺术在天主教的这个推动之下，是说，在这个反宗教改革期间，就天主教是鼓励使用这种震撼人心的艺术风格来装饰教堂和装饰整个的这个公共建筑，你知道。然后来强化信徒对天主教的这种忠诚，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教堂就成为了巴洛克艺术的这种的重要的展示场所。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的作品，其实是还是在教堂里面。那许多的这些巴洛克艺术家就受到这个教会的赞助，你知道，所以就创造出大量的宗教题材的作品。所以这个是整个巴洛克艺术的兴起。那好。那我们这个是整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的背景。那这个讲完，我们就可以看一些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艺术大师。那第一个叫 Peter Paul Rubens，为什么叫 Peter Paul Rubens 呢？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天还是第二天是这个就是两个圣徒的这个纪念日。 所以是彼得跟保罗的纪念日，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给他起名叫 Peter Paul 这个 Rubens， 然后就是全都在里头了。所以这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那他的老家其实是在这个安特卫普，就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OK， 是在德国南边一点的。那当时他的爸爸是新教的一个律师，那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整个的安特卫普是等于是新教跟天主教，我们其实不是讲很多的冲突吗，等于是一个冲突的争夺点，所以一会儿成为新教的势力范围，一会儿成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所以等到这个鲁本斯要出生的之前的那几年呢，正好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所以他的爸爸就被迫就是离开这个安特卫普，然后就跑到德国去，然后在德国这个鲁本斯就出生了。那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你会发现这好多艺术家好像要么就是孤儿，要么就是父母或者是 哪一边有早逝的，所以不晓得这个跟他们成为艺术家有没有关系，这个就很奇怪，就是很多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等父亲去世以后，他就随母亲就回到了这个安特卫普， OK。 那在1600年到1608年 那这个八年期间，他就有人资助他，他就去游历整个意大利，所以到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所以等于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文艺复兴的那些大师他全部都研究过， OK。 然后他对这个卡拉瓦乔也是推崇备至，他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棒了，你知道。所以等到他游历结束，那那个时候他是母亲病重，所以他就要赶回这个安特卫普，要见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其实妈妈就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因为他画的东西就开始越来越出色了，所以就成为当时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这个一个宫廷画家。然后呢又是很得这些王室的欣赏，所以又被西班牙的王室指定为这个外交官，所以成为大使，就出访欧洲列国。那他干的最杰出的一件事情就是促成了英国跟西班牙的和解。那那个时候正好是，你记不记得我们讲是1618到1648是三十年战争，是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英国没有参战。那为什么没有参战，就是因为鲁本斯让英国跟这个，当时英国其实跟比利跟西班牙有很多的争斗，可是因为英国的当时的国王好像查理一世对这个鲁本斯画的东西是非常佩服，所以鲁本斯作为大使跑到那边去就游说他的时候，也就他就接受了，所以后来是英国跟西班牙就达成一个和解，所以英国就没有参与到这个三十年的宗教战争里面去，你知道。所以后来就是因这个好像这个鲁本斯还被封爵，就是成为爵士， OK。那他是1640年，其实活的也不是很久，就是63岁就因为痛风，然后这个就是长期痛风，然后就是最后是心脏衰竭就过世。所以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为什么会有痛风，就说这个肉吃的太多了，
海鲜吃太多
啤酒吃太多了，对对对。
是在文艺复兴之前，
之后，对对，文艺复兴之后是巴洛克的，呀，所以他是成为整个巴洛克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然后也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很杰出的画家 ，OK， 所以他是代表天主教这一边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自画像，你看，那其实蛮英俊的 ，OK。然后呢这个是他最有名的几幅画， OK， 第一个叫做上十字架，The Elevation of the Cross， OK， 是1610年、这个是他的很多画其实是在安特卫普， OK， 在比利时。那
画的是师母吧？
不是，这个是待会你看。所以这个这个是在安特卫普的这个圣母主教座堂里面，这个那原来那个画其实是没有在那个教堂里面，那原来那个教堂后来是被摧毁掉， OK。 那我刚才也讲了，安特卫普其实是一直是在新教跟旧教的这个拉锯当中，这个夹缝中生存，对吧。可是呢在1610年到1622年大概有12年的时间是安特卫普的一个和平建设期，所以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教堂里面的这个装饰被新教给摧毁掉。那为什么会摧毁掉呢？因为新教是说你到这个教堂里面，你就是来敬拜上帝，你不要让这些美丽的这个装饰品、美丽的油画来 distract 你，让你就是说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应该是完全放在这个上帝身上。所以呢，结果这帮人就把教会的这个装饰啊，这些就完全敲掉，你知道，所以就是，总会有极端的人出来的。结果，所以到了这个1610年这个12年和平时期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决定是重新再修复这些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就给了这个鲁本斯这样的一个 commission，就是说委托他就是画这个三联画。所以这个就是画了这个耶稣上十字架，OK。那你看，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15个 feet 长15个 feet，高11个 feet，就非常巨大。你看下面这个人，你看就可以看到。所以那其实这个三联画，并不是鲁本斯喜欢的。那个三联画其实你要我们以前其实讲过，是中世纪的这种风格，就是祭坛画，就是三联画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他不管，他还是画。那的这个原先是放在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结果那个教会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被法军给摧毁掉了。然后呢，这一幅画被法国人还有另外一幅画叫做下十字架，所以一个上一个下，OK。所以这幅画跟那另外一幅下十字架都被法军就抢到巴黎，OK。那一直等到这个拿破仑战争完了之后才归还给安特卫普。然后到了一战的时候，又被德国人抢走，抢到柏林。所以这个画去过巴黎，也去过柏林。OK，那一战结束以后，也是德国人最后是把这个画就是还给了这个安特卫普。OK，所以这个就看得比较仔细了。所以你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耶稣就跟我们前面看过的耶稣不太一样，对吧？以前你看我们看的耶稣都是蛮惨的，然后骨瘦如柴，然后是遍体鳞伤。这边的哇，这个全是肌肉男，下面也是两个肌肉男，上面也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是为了就是说他为了就是表现出来是说这是一个 powerful 的，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力量的一个信仰，你知道，他为了来表达这个，所以这个是满足当时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用一个对角线，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角线的一个构思，然后这个整个的东西让你感到是一个充满动感的。这个下面这个肌肉男要把整个十字架给顶起来，对吧？然后这个人是拿这个绳子要把他十字架拉起来，那。整个的这个耶稣的话，你可以看到是说，眼睛是朝着上面，对吧？那耶稣在看什么呢？其实你记不记？我不是跟你讲说，原来那个教会被摧毁掉了吗？所以原来那个教会上面是有这个上帝的，这个有上帝，然后旁边有两个小天使，所以他等于是眼睛是看着天父，OK。然后上面这个写了很多你不认得的字，我也不认得。那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的7句话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些钉他的士兵，耶稣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OK，所以这鲁本斯就把它写在上面。OK，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光影特征，其实你就可以发现是从卡拉瓦乔那边过来的，因为我们看过卡拉瓦乔的一些，就是好像是一个聚光灯打在这个主角身上，对吧？这个也是整个光线是打在耶稣身上的，对吧？旁边很多的黑影的东西，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细节描写，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博采众长，因为我不是讲他1600年开始就出去游历意大利嘛，所以他最早去的是威尼斯，所以他把威尼斯画派的那种描写风景啊，描写这种细节的东西就融入进来。你看他画的这些的树叶，其实就是非常的逼真，就是有这种威尼斯画派的这种的，这种风格在里头，还有这些在后面的这种的蓝天风景这种东西，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狗，对吧？对啊，一个小狗，对。那所以这个是然后呢，它三联画其实它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对吧？它其实是等于是一个大的画布在画，然后这边是右边是这个两个强盗。你记不记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所以这两个强盗是，是被这个士兵要把他们也要准备开始钉十字架了，对吧？然后左边的话，是这个玛利亚，OK，这个是玛利亚，对。旁边是约翰，那是他的这个最心爱的门徒，对吧？母亲。然后你会发现，玛利亚其实是，非常刚强的这种，对吧？就是虽然脸色惨白，但是好像没有这个悲痛欲绝。因为你看我们以前画的很多玛利亚都是悲痛欲绝的，这边没有，那还是就是他为了强化是说这个圣母的这种的刚强坚毅，你知道。所以他的跟当时的背景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对，OK，所以这个是这个鲁本斯的这个第一幅，OK，是就是讲到这个下十字架，然后呢，上十字架，对对对，然后下面这个是下十字架，OK，所以这个叫 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是1612年，是同一个教会，也是安特卫普圣母。主教座堂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这个的话，其实这个鲁本斯就是强调了这个十字架的这种胜利的元素。OK，那这个是描述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的那一刻，也是很多的动感跟很多的这个他的情感就放到里头。OK，那画中的人物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夸张的表情，那流露出来悲伤啊。哀痛啊，所以他就是要给你强烈的这种情感的刺激在那边，OK。所以这个画其实是邀请看画的人去反思这个基督牺牲的这种的重要性，来加深他们对这个天主对这个基督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崇敬，OK。也是这个提醒是说这些信徒们这个基督的这种的神性在那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跟这个宗教反宗教改革就是很有关系。他就要求是说你要描绘的这个基督是要有英雄气概的，你要有神圣性的这种一个受难救主，所以你不能画的这个很悲惨的样子。所以他其实画的你看其实是还是很有分寸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下来，然后呢，除了对这个基督牺牲的这个诠释之外。天主教还要求是说，你画画的东西，你必须要在他们天特会议，我刚才讲过，就是要求是说，你要把这个圣母的生活、基督的生活和这个圣经的这种的故事，你要放在里头。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其实是跟着这个来走的。然后他就根据这个约翰福音这个里面描述的这个圣母不是在。这个十字架上看着耶稣嘛，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情况，就是将圣母的形象从一个脆弱跟痛苦的形象就描绘，就转变成了一个非常坚毅、非常勇敢的这种描述。所以你看这个，对，所以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油画的话，如果是蓝衣服的，好像大部分都是圣母。那为什么呢？因为蓝色其实很贵很贵的颜色，是用青金石给磨出来的，所以比金子更贵。那红色是一般是这个约翰，OK，所以这个是圣母在那边。那下面的话就是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就是记载耶稣受难的时候说下面有耶稣的妈妈，对吧？还有几个玛利亚，那这就是那几个玛利亚在那边，对。对，然后呢？然后是我看看啊，他的对面红衣，所以这个红衣的约翰的对面，这个是这个对，这个是亚历马太人约瑟，耶稣就是，对，耶稣就是葬在他的墓里面的，对对对，对，那还有是这个是尼哥底母，就站在梯子上的，那个是尼哥底母，对，然后他。对对对，所以两个人就是两个男生在耶稣 就是给他下葬，一个就是亚历马太人约瑟，另外一个就是尼哥底母，对，那其他的都是女生，对，所以这个门徒全部逃走了，对，逃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就对，上面两个是这个属于他们叫什么，这个路人甲路人乙，对对，路人，对对对，然后他这个就画的就是很传神，这个人你看就是用牙齿咬着那个白布，然后你知道就是就我就不晓得他怎么想得出的，这个就是要么他肯定看过类似的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是画的非常传神，对，然后后面你看是这个黑云压顶，对吧，然后下面是夕阳的一点点的余光留在那边，所以这个是这两幅画，一个上一个下，就上十字架下十字架，是非常经典的，就是这个这个鲁本斯画的 OK。 然后呢你如果看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他的荆棘冠冕，
对对，
荆棘冠冕就是耶稣头上，其实是他们用荆棘编了一个像王冠一样的东西放在他的头上，是为了取笑他，就你不是说你要做王吗，那我就给你一个王冠，然后那个王冠全是荆棘，所以就刺在他的头上，所以有一个荆棘的冠冕啊。不是，那个是血，血水，对，还有那个钉，它的钉子在里面，看见没有？对，有两个钉子，对，所以然后这个应该是就是他头上的那个犹太人的王那个东西，对呀、yeah,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三联画 OK， 所以 OK 左右两面讲什么，左边这个呢是有一个大肚子，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耶稣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去拜访这个伊丽莎白，对吧，伊丽莎白要生这个施洗约翰，所以这圣经里面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叫 The Visitation， 其实它每个都有名称的，这个在天主教传统叫 Visitation。 然后呢这个是耶稣小 baby 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圣殿里面，然后有一个叫西面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瞎了眼，然后就本来就是他一直等候神的这个弥赛亚嘛，所以就给他一个祝福，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是吧，路加福音里面有，对，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看路加福音一二三章，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三联画 OK， 所以这个还是在那个教会，就是安特卫普圣母主教座堂 OK。那这个主教座堂里面有三幅鲁本斯的画，那个是两幅，一个上一个下十字架，对吧，还有一个是圣母升天，所以圣母升天是放在他的这个祭坛上面的，是祭坛画 OK。 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一群天使，对吧，就是拖着圣母就往上走，那这个是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就是圣母过世之后，就是玛利亚是被这个天使接到天上去的，所以这个是天主教的传统。然后呢下面聚集的是11位的使徒，就是说据说当时只有这个多马这个缺席，因为多马好像是跑到印度去传教去了，所以多马不在。那你看有些使徒是举着双手，对吧，表现出这种敬畏，那有的是伸手去触摸这个裹尸布 OK。 那画中的这个两个跪在那边的就是玛利亚，就是另外的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什么另外的一个玛利亚，对。所以那在安特卫普，这个是在1611年其实把这个画委托鲁本斯画的 OK。 你记不记得前面几幅画，你看那个时间点，对吧，第一个画是1610年，画完就画得太好了，好，那个1611年又请他，那1612年画这个，对吧，所以这个画其实1611年 actually 他们是有一个比赛的，就是说大家 submit 你的构思，那作品其实它有一个小的 model 的，就是你画一个小型的，你送进去，然后这些评委就看一下哪个比较好，那最后他们是选中了这个鲁本斯的这个构思，结果这都拖了20几年才给人家啊，没有二十，15年之后才最后把这个东西做完。对，
前两幅画很快
的，对，
也是时间一幅画，
对对对，就估计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就像这个，你有没有找过 contractor 到你们家来干活，对吧？答应完以后就不来了，这个就是
他也用助手，
他有自己的，他有自己的这个画室，对，有很多助手可以帮忙。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天主教的传统。那新教的话就不说这个，就是他不认为这个是我们信仰最关键的东西。所以新教的话其实蛮，就是说对圣母的话基本上是淡化处理。那天主教是要高举圣母，所以后你前面我们不是讲天德会议说他要把教会传统跟圣经要放在同等地位嘛？那其实也是，对圣母这个有一个这个大家的这个争论在那边，因为新教其实是没有那么尊崇这个圣母的形象，然后天主教就非常尊崇，所以这个也是两边的这种的争论所在的地方了。对。
那在天主教的这个白话里头有记载吗？
天主教的 Bible 跟我们是一样的嘛？对，一样。对，他的传统就是，但是他有一些所谓的次经，对，那我们就没有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那天主教的 Bible 里面有所谓的次经，就是说我们不把它当作神的启示，但是里面有很多有点像早期教会的这个教父的书信啊，这些也是有对信仰有帮助作用的。那天主教就把它叫做次经，他也把它收在天主教的这个圣经里头。对。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天主在这个安特卫普这个圣母主教座堂，所以有机会去安特卫普的话一定要去那个教堂看一下。对，三夫这个鲁本斯的话都在里头。好，那这个就是教会的胜利。这个是1625年，是在西班牙马德里，对吧？这普拉多就是马德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博物馆。那它里面其实就是它这个画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它先要提一个小幅作品，那最终它是要放在一个挂毯上的，所以它这个油画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幅的，然后呢最后是把这个油画就是放到这个一个放大之后就支在这个挂毯上。所以我给你看一下挂毯，挂毯是，咦，怎么不动了？喂啊，感动。然后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左右镜像，
是镜像的，对，对，是它秀出来是不太一样的，对，而且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的不同，对，所以这是一个挂毯，那它采用的是一个罗马这个凯旋仪式的一个风格。那罗马的凯旋仪式就是你打完胜仗以后，然后这个将军就带着这个人马回来，对吧？那有马车，然后就胜利凯旋，那后面跟着一批的俘虏，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他就用这种形式。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天使，对吧？翅膀嘛，对吧？所以这是个天使，然后呢骑这个白马，对吧？然后上面是什么？
钥匙
彼得的钥匙嘛，就是上帝跟他讲是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呢天主教的传统就是说，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所以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然后彼得那把钥匙就是世世代代往下传，所以教皇就有这个权柄。所以这个是
个 mirror 是吧？
对，两把钥匙。 对，一般是一把，但是呢在这边画了两把，对，一个金的一个银的。 OK、
哦、
对对对。
钥匙传到哪了？
没有了啦，这个是形象的讲法了，没有这个钥匙，那怎么可能有这个钥匙？
OK。
彼得
吗？
那个是耶稣，就是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了，对。然后这个天主教就，然后呢，中间应该有一个鸽子，懂吗？对吧，鸽子呀、yeah, 这个是代表圣灵。对，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女孩子拿着，这个是什么知道吗？这个是天主教的，不是，这个是天主教的这个他们叫圣体的这个坛，就是放这个饼跟杯的一个盛器， 就是我们用圣餐的时候，不是有饼有杯，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肉，这个酒代表耶稣的血吗？那天主教说，当这个主教一祝福的时候，里面的饼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肉了，里面的这个酒也真的变成耶稣的血了，所以这个是叫圣体 ，OK， 所以它就有一个专门的容器来盛放这个圣体的，所以你到西班牙，你到这种意大利去，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对，yeah， 所以这个就是拿着圣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面你看还有一个把教皇的冠冕要戴，所以这个应该是代表就是心腹嘛，这个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代表教会，对。然后呢，这个马车下面就有一些俘虏，对吧？还有一些被碾压的。那被碾压的是什么呢？被碾压的是仇恨，这个仇恨，然后这个是混乱，这个叫愤怒，然后还有俘虏，对吧？俘虏，这个叫是眼睛，你看是
瞎的
就是瞎眼的，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耳朵，这个叫无知 ignorant， 驴耳朵，对啊，就是OK， 所以。
我还以为是仇恨，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全是天主教的这个，
有点像那个就是
美杜莎这个，
是那个圆球的那个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对，
这地球
像一个地球，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些的装饰，对，这个我不知道，对。对，这个我不太知道，对，所以这个是他画的这个，你看这个其实你看他叫的是教会的圣礼，其实是天主教会的圣礼，我们把你们这些异端全部碾压在这个车轮底下，对吧？你们这些无知的，你们这些瞎眼的，居然要去搞什么新教出来，你知道，就其实这个意思，对，对，是，哎呀，好。然后呢，他不光画这些教会的画，他还，所以一个是教权嘛，对吧？还有一边是王权，所以呢，这个时候是这幅画是叫做玛丽美第奇的加冕，那这个是当时的法王的王太后 ，OK， 那这个东西的话是在卢浮宫里面，那是他一共画了24幅，这是只是其中的一幅 ，OK， 那。在这个卢浮宫里面有一个叫美第奇环廊，我还没去过。OK， 你们有机会去的话，就是那个环廊里面一共24幅，全是画这个美第奇，这个玛丽美第奇的这个，她是美第奇家族的后代。OK， 那她是嫁给了这个法王当时的亨利四世。OK， 那这个是就是玛丽美第奇就是在这个1621年的时候。就委托鲁本斯就是创作他的生平，那其实他一生其实是很平平无奇的 ，OK， 那他在就是嫁给法王亨利四世之后呢，那亨利四世大概是在1610年左右，就是我们前面讲是说他创造第一幅这个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那个亨利四世就被暗杀了，暗杀之后这个玛丽就是等于是代替国王就执政，就是王后执政 ，OK， 那等于是一个看护这个朝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等到4年以后，他的儿子路易13就是上位。那路易13上位以后呢，他又不愿意放权，觉得王太后做的挺好的，垂帘听政，就不愿意放权，所以一直等到这个1617年，然后被他儿子赶出巴黎 ，OK。他儿子还算好，没有把他干掉，就是把他赶出巴黎，所以一直等到1620年他跟路易13有一个和解，所以那儿子又把他允许他再回来，所以他就1621年为了吹捧自己还是怎么样，就委托鲁本斯就是给他画了24幅都是这种巨幅的这种画 OK， 那这个是代表这个王后一生中的一个历史事件。那鲁本斯就是他其实是挺为难的，你想他要画一个王后，然后呢这个你跟儿子之间又有很多的冲突，对吧？我又不能怎么来平衡这个东西，对吧？又不能把你吹捧的太厉害，对吧？这个国王要不高兴，然后又是你委托的，我又不能把你说的太不好啊，他所以得挖空心思来怎么来描绘。 然后你看他就画的就是在这个在这边对吧，这个王后是在这个巴黎的一个叫圣丹尼斯大教堂的加冕，就是给他加这个冠冕上去。然后呢后面这个这个在那边看的就是已经死掉的这个亨利四世 OK。所以等于亨利四世在后面看着，等于是说亨利四世是同意他加冕，因为亨利四世死掉以后就是王太后来王后来执政嘛。那上面是这个女神 OK， 一个是胜利女神带着翅膀的胜利女神，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丰硕女神我们叫丰收女神对。所以然后把这个朱比特的金币然后洒落下来，就是表面富有啊这些的东西你知道。所以这个然后教堂下面的这些人群都在那边哎呀赞扬啊颂赞啊对吧，举手颂赞这个王后 OK。所以他这个然后那个还有一条宠物狗，就是王后的宠物狗也放在这边你知道。所以我是觉得是鲁本是有点极尽吹捧之能你知道，把这个把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王后这个就描绘的这个人神共战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你知道。所以呀你有机会可以去卢浮宫里面画那个另外的几幅，有的画的更夸张，就说然后这个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天使有什么，他倒是画的希腊神话那些人，这些女生来报信啦怎么样。所以这个是鲁本斯对。所以这个鲁本斯就很会做人了，就是谁都不得罪你知道。所以也是他的生活就是最后就是还是过得蛮，虽然死得比较早，但是六十几岁那个时候其实也算长寿了对。所以呢他我不是讲他1609年回去奔丧吗，然后就回到安特卫普。回到安特卫普之后呢，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呢他就娶了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文学者的一个女儿叫做伊丽莎白，那个时候那个女生才18岁。所以1609年她是几岁来着我看看。23加32岁对。1577嘛 ,23 加9对 ,32 岁，所以娶了个18岁的女孩子叫做伊丽莎白。但是呢这个伊丽莎白其实就是十几年之后就1626年就过世了 OK。过世之后其实她其实家庭是蛮幸福的 OK。那过世之后鲁本斯就娶了这个伊丽莎白的侄女，就是这个海伦娜。对对，所以他第一个老婆18岁娶的，第二个老婆就16岁娶的，这个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他是53岁的时候他就娶了海伦娜，然后生了三个孩子 OK。也是就是他的婚姻还是蛮幸福的，就第一任也很幸福，第二任也很幸福，对。所以你看他画的这个这个是叫海伦福尔曼和孩子们，是1636年。那等于是他娶了这个太太以后大概是六年之后，对。就是第二任太太六年之后画的，然后那两个小孩子也刚刚长，就画的这个是没有完成的一个作品，就是他没有画完，不晓得为什么就没有画完。其实他离他的过世还有一段的时间，就是他是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过世的。40年吧对吧，这还有4年时间，但是他最后这个没有画完对。所以呢那在这边的话这个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是姐姐。那姐姐其实在很好玩，姐姐在看着这个小鸟。这是一个小鸟对。没有画完，这是有个小也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你看她手插在兜里面，大概是要把里面有鸟食要拿出来鸟。所以就画得非常生动，然后那个男孩子也画得非常可爱，就是然后妈妈就是很温柔地看着他 OK。那据说这边还有后来被人裁掉了，就还有一双手，那个是老三的那个小手对。所以他其实就是非常祥和的氛围，所以这个是也是在巴黎卢浮宫，那这个就是让你感到非常的温馨，这个一个家庭的这种温暖 OK。所以这个是鲁本斯 OK。那幸福美满的生活 OK， 那个是天主教那一边的。好，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维米尔。维米尔是荷兰的，那他一辈子就待在这个荷兰这个地方，叫做 Delft， 就荷兰的戴尔夫特。1632年，那就是比鲁本斯要晚一辈了，对吧？他是一个1577年，就1632年。那到了这个他21岁的时候呢，1653年的时候，他就娶了自己的模特。那个模特叫凯特琳娜啊，凯瑟琳娜是给他做模特，估计就是做就日久生情就变成他的老婆了。然后呢，他这女方的家庭就很不高兴，因为他女方家是很有钱的。那维米尔也不是没有钱，是属个中产，因为他那时候画的作品，其实他的画的作就是价格其实是高于普通的画家的高，因为他是当地等于是画的最好的。但是呢，他除了在当地有名的话，就基本上名声没有传扬出去，不像到后来是维米尔是跟伦勃朗齐名的这个荷兰的画家，到今天你要买一幅维米尔的画是几百万几千万都有可能，对。所以他就娶了自己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模特，然后生了11个孩子，所以呀，然后4次当选当地的这个行，就是他们有画家行会，他是担任那个会长，所以他在当地是非常有名。对，那可是呢，除了自己家乡之外，在 Delft 之外 ，Delft 是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没有太有名气。然后呢，他的死后，你看他是很早就去世，43岁就去世了。那他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个遗孀为了要抚养11个孩子，最后就是被迫提出破产申请。那破产申请最后谁来执行的呢？是当年的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列文虎克。有没有人记得列文虎克是干什么？
显微镜
发明，对，就是列文虎克。所以他跟这个列文虎克是好朋友，就是维米尔跟列文虎克是好朋友，所以最后是这个列文虎克是被指定为他的这个拍卖的托管人，所以他自己住的房子后来可能被拍卖掉，然后他的画很少，他一共就34幅作品，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34幅确认是维米尔的作品，那其中大概有19幅就是给了这个太太跟他的丈母娘，然后他太太把其中的2幅作品就是拍卖掉来还债，你知道。所以他其实属于一个中产，但是就是很脆弱的中产，就是有一些大的变故他就完蛋了，就是说他一死的话整个家里不得不申请破产，所以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呢，维米尔画的东西他很喜欢用黄色这个蓝色跟灰色，那我刚才说了这个蓝色是很贵很贵的颜料，可是维米尔就是一点都不吝啬他的蓝色，就是所以可能也是为什么他那么穷，就是根本就不在乎，就是蓝的就大量的用蓝色。我待会儿给你看一幅你就知道，就是很平常的一幅画他就用了许多蓝色。 OK， 然后他对色彩的把握跟光线的处理就非常出众，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他被人家重新挖掘出来之后，人家就非常就是高举他了，就是。然后他的东西就是通常布局都很简单，就一个女仆啊，一个女生啊，就是没有很复杂的，然后尺寸也不大，你如果去看画的话，那就这么大一个，8×10，8×10可能稍微再大一点，可能14，可能就是一个 A4 纸再大一点点，大概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不是特别大的。然后他用的是一个微小的画点，就是有点像点画法的，虽然不是后来莫奈的这种点彩技法，但是他有很多用点，然后用光线的，非常善于用光线的来源使画面产生这种流动非常优雅的气氛，所以也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跟卡拉瓦乔这种 蛮风格相像。而且他画一个画就非常花时间，他一幅画很小的一幅画他画个2-3年都成，所以他基本上每一幅画都是精品。 OK，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正好是荷兰就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我不是讲这个宗教战争吗？那荷兰那个时候最终是脱离西班牙的统治，那荷兰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新教的国家，就是基督教的国家，不是天主教的国家。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荷兰的这个商业就开始发展，那整个中产阶级就兴起，那也受到了加尔文这个 这个新教教派的影响，他认为就是我刚才讲的教堂就是敬拜上帝的场所，所以不是这个你画很多很精美的画的地方，所以要简朴。所以呢，这画家就被迫就改行了，你不能再给教会画了，对吧？这个那最有钱的这个金主就没有了，所以你的画就面向中产阶级，面向这些大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维米尔从荷兰他们这些画的东西就跟鲁本斯画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OK， 是注重在就是加尔文的想法，就是说生活里面有信仰，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要结合在一起。 OK， 好，我们看几幅这个维米尔的画。这个是在荷兰的国家博物馆，对，叫倒牛奶的女仆。你看这个画，你不可能是贵族王公去买的，那就是中产阶级买的，对吧？你看他画了多少的蓝色，一半的画面基本上都是蓝颜色，所以这个在懂的人眼里就是这全是金子啊，这个。然后呢，他有很多的细节。那我是上个星期，在前个星期正好就去那个荷兰，就是又去看这幅画，那画就这么大。OK， 很小的一幅画，然后他就讲很多的细节，然后他说你看墙上
扎死了一只蚊子，
不是，他就是他墙上的一个洞，他居然都有很多的钉子，你看，对吧？对，然后这边一个窗口的一个破洞，对吧？然后你看这边的牛奶这些的。对，他的就是画的非常非常的很多的细节，然后我还去问是说这旁边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当时荷兰他们每家每户都有的，就是暖炉，对，所以它上面有洞，然后呢下面就把一个炉子放进去，然后你脚就可以放在上面，但没有暖气嘛。对，然后你看这些的光影，对吧？就是光从这边照进来，所以啊，很多的这种的细节。对，好，这是第一个。那这一幅是在，这个是在德国，这是在德国的这个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OK， 那你会发现说跟伦勃朗完全相反，维米尔从来不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画作当中。你看这个伦勃朗画的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下十字架，哦，下面的人这种情感的流露，对吧？这边没有的。你看这边的话就是 as matter of fact， 对吧？他没有任何的，然后窗边读信的上你也不知道这个，你当然可以猜一些的东西了，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喜是悲，是忧伤还是兴奋，对吧？他就在那边看。对，我是觉得这个好像读得不太高兴，但是who knows。 然后呢，他好像就是自己是一个旁观者。然后呢，这幅画其实很有意思，你看到的是2021年之后的修复版。那2021年之前是这样的，
哦，
少了一幅画墙。
right， 对，
人家帮他，
所以就是说在左边的是2021年之前修复之前的
加钱。
他维米尔是在大概1657年到1659年之间画完成的，那幅画大概到1742年的时候，那波兰的一个王公，就是波兰的奥古斯都三世，是当时德国萨克森地方的一个选帝侯，就买了那幅画。那为什么会买呢？是因为他们以为是伦勃朗画的。 OK， 所以以为，因为维米尔那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以为是伦勃朗画的。那到了1826年，这幅画又被错误的归属为是另外一个叫彼得霍奇的一个画家，以为是彼得霍奇画的。那一直到这个一个法国的艺术评论家叫比格尔偶然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明明是，他就认出来这个是维米尔的作品，所以到1860年才被确认是维米尔的作品。OK， 你不晓得他怎么确认的，就是不晓得他就是他对这个有什么特征。对， 然后呢，二战的时候呢，这个德累斯顿不是有大轰炸吗？那结果是，就是在轰炸的时候就被保存下来，就免于被毁。那这幅画跟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是藏在这个萨克森的一个隧道里面。OK， 那最后是被苏联红军发现，然后就接走了，就带回苏联。那结果斯大林去世之后呢，就斯大林死了之后呢，在1955年的时候，苏联就决定是说，为了加强跟促进苏联跟德国人民的这个友谊、
哦、
，OK， 我们决定要把一些的画归还给德国，所以大概就还了几百幅的这个艺术珍品，就还给了德国。还完之后呢，这个苏联的这个艺术史学家跟博物馆长们就非常后悔，就几百幅的艺术珍品就没了，你知道，所以就抗议是说所以苏联政府就向德国人建议是说作为对拯救并归还这个德累斯顿这个历代画廊的这些世界珍宝的这种的感谢，这个苏联人建议德国人把这幅画捐赠给这个苏联人，所以就要求是说他们把这一幅画，还有一幅是这个吉尔吉内的这个沉睡的维纳斯，也是很有名的一幅画，沉睡的维纳斯那一幅画，说你们这两幅画你们是不是考虑捐赠给我们，然后德国人就说 No thank you， 德国人就没有同意。对，所以这画现在还是在这个德国德累斯顿。对，这是第三幅，对，指水壶的女人。对，
这更蓝，
对，就也是一堆的蓝色，你知道对吧。这个是你到纽约去可以看。我居然发现是说我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到纽约就是大都会博物馆就拍了一堆的照片，居然有这一张。哎，对呀，所以这个是其实是美国人就是购买的第一幅微妙的作品，就是在1887年的时候，然后在巴黎的一个画廊里面，然后一个美国慈善家就花了$800，不贵，$800啊，那个时候大概也是
很多钱，
但是也就是$800了。所以买回来以后，他就带回到美国，然后就是第一幅的维米尔的作品，然后把这一幅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送给了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对，所以这个是然后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后一幅，这个是最有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OK， 是1665年，这个是在荷兰海牙。对，他就是他作品就很分散。那我去的那个荷兰这个阿姆斯特丹皇家这个国家博物馆，那里面有四幅维米尔的作品，已经算很多了。对，所以这个是在海牙毛里兹皇家美术馆。那这个是为什么后来那么有名呢？是因为这个是谁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这个是谁。有的人说会不会是他女儿，那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就是那个是在2003年的时候，英国跟卢森堡就合拍了一个电影，就是来描述维米尔的一生。那里面就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OK， 所以有机会可以找找看，你去看，就是描绘这个维米尔的一生，然后他怎么画这个画，然后这个是一个少女是到他们家做仆人的，然后他画了以后他妻子就嫉妒啊，反正就是一堆的闹剧，你知道。那所以那这个电影后来是获得3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但是也没有获奖，就是但是呀，就有机会可以看。好，那总结一下的话，你就发现是说维米尔画的东西就是居家生活就是信仰的一部分。 OK， 上帝不再是在金碧辉煌的天主教堂里面存在了，上帝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琐碎的劳作当中，你可以跟神圣的上帝来相遇。 OK， 这就是加尔文的这种新教的伦理观念。所以到了清教徒的时代，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叫做约翰卫斯理。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就提出一个很有名的话，叫做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奉献。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清教徒的一个管家的心态，就是说我在这个世上是成为上帝的管家，所以我要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可是我不是赚了这个钱为了自己享乐，而是我能够省下来，我能够来奉献，我能够来为上帝来做事情。所以这就是清教徒为什么能够竭尽一生永不停息的去赚取财富的他后面的一个动力，你知道，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面其实是有清教徒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的。 OK， 所以你如果只是为上帝做管家来赚取财富的话，你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就是很多人像 Bill Gates 这些人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财富就够他一辈子了，可是他还是要继续做继续做。那其实他最初其实是有清教徒的这种理念在里面，不是说我赚了这个钱自己够用就好了，我赚了这个钱是为了奉献，为了荣耀上帝，为了来更多的能够来推动上帝的施工，你知道。所以正是这种精神动力才使得这个清教徒中就涌现出很多这个伟大的这些的企业家，包括美国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大量的捐献，你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资本家，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国内学的资本家都是怎么，可是你会发现美国的话这种有钱人跟慈善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很多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赚了那么多钱我要回馈社会，那其实是跟这个清教徒的理念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讲是说中国的整个的发展其实缺少一个东西，就是缺少这个清教徒的这个精神在里面。所以中国也是前一阵子不是很多的企业家也是搞很多的钱嘛，可是缺乏的就是这种清教徒精神，说你赚那么多钱你是要干什么，对吧，你那很多就是自己来享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缺乏十字架的资本主义跟一个有十字架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呀、yeah。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对，好，谢谢大家。好。